我们开播了。
好，
好，
欢迎回到五指教皇党杂会。我是 Joe Heismeyer， 我正在和 Vanessa Parrish， 也就是 That One Catholic Girl， 还有我的制作人 Metal Mike 一起喝一杯粥。你们两位早上好。
早上好。
早啊
，Joe。好，那我们这样做怎么样 ？Mike， 你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怎么运作的吗？因为我知道这对大家来说还是一种新的形式。然后我们会聊聊咖啡，接着开始真正的神学内容。
当然可以。大家早上好，希望你们也和我们一起享受咖啡。这些直播会围绕某一个特定的护教学问题或主题展开，我们也很希望你们在聊天里参与互动，一起加入这场对话。我们想确保专注在和主题相关的问题上，所以就算有人发 Super Chat， 如果不是针对这个主题的，我们会把它放到屏幕上，但不一定会回答这个问题。也提前感谢所有在观看的人以及所有发 Super Chat 的人。
好，太好了。就像我说的，我们先聊咖啡，再聊神学。有一件事，因为这是来一杯粥，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准备某种咖啡。这次我喝的是 Roastery， 我喝的是他们家的 Super Tuscan Pinpay， 这是我比较偏爱的一个。那我们来聊聊和神有关的道德。Vanessa， 你来开个头吧。
当然，有个问题我想了很多，而且也经常有人问我，我们要成为良善的人，需要什么？
对，这是个好问题。
你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我们得做很多区分，而这在别人听起来总像是在回避。我先读一下这条评论，我觉得他抓住了一种无神论者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也揭示了我们可能在思考方式上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叫 Jonathan Lloyd 的人，他写道，道德取决于选择，我们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我们选择去做善行。良善的核心是同理心，但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不同意良善的核心是同理心这个说法，不过我先把我的想法放一边。他说，如果我们选择行善只是因为害怕神的报应，那么这个选择就不完全是自由选择。这取决于如果我们做出不同选择可能会受到什么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的是避免惩罚，而不是为了做一件善事本身而选择行善。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是因为你由于神威胁要惩罚你，或者由于他的奖赏而去做善事，那么这还能算是好的吗？
不能。
只有自由选择的善行才能被认为是真正良善的道德行为。为了得到奖赏或避免惩罚而做的行为离良善太远，不能算是好。所以你不必成为一个好人，你可以选择成为好人，但前提是你要在不考虑任何神的奖赏或神的惩罚的情况下这么做。引文结束。所以在他看来，你不仅可以在没有神的情况下成为好人，他似乎还会说只有无神论者才能是好人。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审判、天堂和地狱的可能性，那就会影响你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没那么自由，因此也就拿走了你因为行善而得到的道德功劳。而他对善的定义也有点让人困惑，他把它定义成同理心。然后其实 Vanessa， 你刚才在聊天里发给我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分享一下会很不错。
当然，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良善？比如，我们怎么定义良善？我们又怎么从我们的主那里得到这个方向？
对，这是个好问题。然后其实 Circus Lodge 说，人们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定义良善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问的问题，而且很明显，无神论者和基督徒都会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会有自己的想法，也可能会有点困惑。比如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先提出这个问题至少可能有四种不同的意思，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点在说个话。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我说没有重力苹果还能落到地上吗？如果有人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不知道重力的情况下苹果还能落到地上吗？那当然可以，也可能还有别的方式让苹果到达地面。你可以把它扔下去，靠着惯性，就算没有重力拉扯，它也会朝地面移动。那算不算落下呢？诸如此类。所以在重力不存在的情况下它能不能落下和在不知道重力的情况下它能不能落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在说个话。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个问题至少可能有四种不同的意思。第一，如果神真的不存在，我们还能行善吗？那这个问题，我们会很明确地说不能。但不只是说良善不会以我们所说的那种意义存在，我们也不可能行善。 我们也不可能作恶，我们也不可能存在，我们根本就不会存在。比如，我们作为有神论者的一个核心信念，不只是神存在，而是神必然存在，没有神的存在，就无法对宇宙给出充分的解释。所以，如果神停止存在，你也不会继续存在。整个受造界都是靠神维系在一起的。对于你以及整个宇宙在行，而上层面的存在，除了神的存在之外，没有更深层的解释。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把 Jonathan Lloyd 的那段引文撤下来。所以，这是一种我们可能的意思。第二种我们所说的，或者可能的意思是，在不知道神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能知道某个行为是好还是坏吗？所以，这里我们仍然是在辨别道德上的良善这个层面。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说，是的，就算你不知道神存在，你也能知道很多东西。其实，如果你们能把罗马书二章调出来，圣保罗在这方面有一段很好的话。他在罗马书二章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接着说，这表明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谈无神论者在分辨我，不该偷东西，我不该做某某事。不只是无神论者，异教徒，所有人都是这样。而这就是一个核心的反思，我想可以说是对自然律存在的反思。你知道有善有恶这一事实，其实应该指向一位神的立法者的存在。C.S. Lewis 在《返璞归真》第一章里谈过这个。我知道有人不喜欢他的论证，但他指出，人们在辩论、在争论时，常常会诉诸这些共享的哲学前提，而且他们期待对方，就算是完全陌生的人，也会同意。所以，如果你说你不能坐那里，我本来就坐在那里，或者你去餐厅坐下，你起身去拿杯水，有人把你的位置给占了，你就会说你不能坐那里。我刚才就坐在那里，你不认识那个人，但你期待这在他的道德框架里也说得通。你不知道他的宗教，也不知道他的任何信念体系，但你期待他对正义有一个基本概念，他会明白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正义原则，然后你就可以从那里继续往下谈。所以我们绝对会同意无神论者，你能知道很多道德律法，因为它写在你的心里。事实上，我们会把这一点当作神的立法者存在的一个好迹象。有时候，
而这其实也涉及到，
哦，对，你先说，
就是这个人在这里的评论，他在说，他和朋友讨论时，他的朋友总是不断给他发圣经经文，说如果神不存在，他为什么还会相信有善有恶？然后他在这里说，我不需要圣经也能明白为什么虐待是错的，为什么我不应该杀人等等。用我已有的知识和我自己的那套信念，我就能判断事情是好还是坏。
对，而且不幸的是，有些基督徒持一种特定的神命令伦理学，认为事情之所以是好或坏，只是因为神这么说。他们往往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来理解，好像是启示式的。而这的问题在于，神也可能说虐待是好的，或者这些基督徒会说虐待是坏的，只是因为神说它是坏的。而这其实是对善恶非常肤浅的理解，我觉得这也显示出对善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相当不足。而我，这也是一个领域，在这里我觉得到无神论者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你确实能知道很多东西。不过，我其实觉得这里有两点。第一，无神论者常常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一个基督教社会。也就是说，有些在他们看来像公理一样显然的东西，比如，我们绝不会把一个婴儿丢在山坡上等死，因为她是个女孩。之所以像公理一样显然，是因为这个社会在很深的层面上受基督教塑造。
你不用说自己没去过中国，也能看出来你没去过中国，
或者古罗马，
或者古罗马。
我是说，弃婴当时甚至不被看作什么可耻的事。 古代世界做过一些我们会认为很可怕的事情。野蛮这个词存在是有原因的，有些东西在文化上会被认为完全不可接受。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好吧，一旦你看到这一点，一旦你看到世界其他地方以及人类历史的其他时期并不只是把同理心当作一种自动的人的善，也甚至不把对弱者的怜悯之类的东西当作自动的人的善，当时更多是一种异教的观念，强者之所以强是因为那是好的，软弱是坏的，因此我们应该鄙视弱者而不是怜悯他们。
Weakness is a bad thing, and therefore we should disdain the weak, not have mercy on them.
就像如果你熟悉尼采的道德谱系学，这是他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一个批评，他把它看作奴隶道德。也就是你在同情弱者之类的，这就是批评之一。所以很奇怪的是，无神论者却会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所谓的奴隶道德就是一种自动成立的东西，好像嗯，显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对的或错的。比如，不是的，不是的，这是基督教怜悯革命的一部分。我们会同情那些有时最不配得到同情的人，那些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的人，而且他们几乎总是最没能力为自己做什么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特别怜悯的对象，他们就是这最小的。所以这并不是从自然里就能像公理一样自动知道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通过文化被传递下来的，而这就会导向两种结论之一。要么第一，这些东西仍然是真的，因为它们对应一种不依赖文化的更高的律法；要么第二，这只是我们这套特定文化而已。你知道，如果你去中国，你不会把筷子直直地插着竖在那儿，那非常不礼貌，因为会让人想到墓碑，所以文化上对这个有很强的禁忌。但它之所以错，只是因为文化说它错。
我其实有个，
所以就有。哦，你先说，你先说。
哦，我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你 ，Joe。你觉得我们的现代文化拒绝神，是因为他想拒绝道德约束吗？
我觉得我不会说在整个文化层面上一定就是这样，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是说，当你看人们什么时候离开基督教时，绝大多数是在青少年时期和二十岁出头。你要是想想，从额叶发育到大脑里其他一切的发展，他们并不是在自己最理性、最善于深思熟虑的阶段离开的。就他们自身的发展、成长来说，确实也有人在更晚的时候离开，但这绝对不是常态。常态是，当你最受荷尔蒙驱动，当你最有理由希望有一位立法者不存在，因为他会监管诸如性道德之类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对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公平地说，另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是，基督徒往往没有很好地向孩子解释我们为什么相信基督教，所以一旦出现第一个深层的哲学挑战，他们就没有能力回答，于是就慢慢远离了。不过，就因为某个深层的哲学问题而不再相信神或不再实践宗教的人数而言，我的印象是这个数字远远比不上因为其他不那么高尚的原因而离开的人数。所以有一位立法者，这个想法让人不方便，这会让人更容易不信，也会让人更难去信。
所以
其实对这个问题
我同意，
这条评论真的很好。不过你先说 ，Mike。
我同意你说的，我也想补充一点。我觉得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尤其从世纪之交，甚至可能更早开始，就是在现代或后现代的自由主义社会里，顺服和顺服成了禁忌词。他们这些词就像脏话一样。
对，对，
按我们文化的说法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人们会说你的权威。呵。不，我是个体，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有的个人主义其实都在诉诸神的形象。
是的，他们是的，宁愿在地狱里做王，也不愿在天上服侍。这句话出自《失乐园》，是撒旦那次巨大反叛的宣言。我是说，有些人还真心觉得那特别了不起，特别大胆，但其实不是，不是，那是愚蠢透顶，而且这对自由的理解非常糟糕。比如，一个吸毒成瘾的人比一个不吸毒的人更不自由。当你犯罪时，作为一个个体，你实际上变得更不自由。 这在心理和生理成瘾这类事情上非常明显，但每一种罪都会以某种方式伤害你和你的人际关系，以至于它实际上会阻碍你在正确意义上所理解的自由。题外话说得够多了，我先把这个点搁置一下，但我觉得你说的完全对，
确实是题外话，我为此道歉。
不不，我是说这和人们是否因为不喜欢一位立法者的神而反叛是相关的，只是我知道这里还有另一整套讨论可以展开。
确实非常相关。对，
我想再往前推进一点，希望我不是把话题带得太偏了。作为人，我们是天生倾向于行善，还是天生倾向于拒绝良善？
啊，这是个好问题，
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最好的说法是我们是破碎的，这就是原罪的教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邪恶、糟糕、令人厌恶的存在。有时候你会看到一种加尔文主义意义上的全然败坏观点，它走得太远了。不管你觉得那是不是对全然败坏的准确理解，总有人会说，哦，我们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如果我们本质上就是邪恶的，那么基督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就不会是一个善的行动，因为耶稣成为人。如果人就只是邪恶，那你就不得不说，要么耶稣变成了邪恶的，要么他根本没有真正成为人，因为成为人就等于成为邪恶。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接受。另一方面，所以我们确实有一种指向善的取向，我们受造时就是在善里受造的，我们渴望善，我们有一种倾向，只有善才能满足我们。但因为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罪与无知的双重黑暗，我们却经常选择那些实际上对我们并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指向善的取向，那就说不通了。但确实是我们经常会选择的东西，是我们在某种肤浅意义上经常会欲求的东西，可它永远不会满足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会在一种作恶的生活里仍然不快乐。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四种方式里的第二种。你知道我们能不能在没有神来命令或禁止的情况下知道一个行为是好的，或者一个行为在没有神来命令或禁止的情况下能不能真的算是好？我们会说神在本性上就是良善的。换句话说，善并不是一套随意的属性，从终极非受造无限的意义上说，形而上学的善就像是神的本性里一个非随意的部分。所以从这里就流出了所谓的永恒律。因此当神说这是善或这是恶时，这些并不只是随意的决定。当然他也可以设立一些事情，他们之所以是善或恶，只是因为他这么说。比如他可以说不要吃虾，而吃虾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错误。他之所以错，只是因为被禁止了，所以吃就是一种不顺服的行为。但还有一些事情是违背他所创造之物的本性，或违背善本身的本性的。所以一个无神论者说，对啊，就算不需要十诫，我也已经知道十诫了。我们会说，对，这大概是对的。比如在十诫之前，人们就知道偷窃是错的。十诫算是一种启示，但它启示的是那些本来就能知道，而且大体上也已被知道的东西。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谈到过这一点，神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即便是那些原则上能知道的道德层面，你知道各个方面都可以这么说，但通常就是在道德这里最常被提到，他们也常常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被人认识到。所以你会有一些人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些重大问题，想想那些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或者随便举例任何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得花力气才能知道这些，而且人们的认识会掺杂错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所以为了让每个人都非常容易、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给你石板，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贪恋，不可奸淫，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你也会注意到十诫里还有另一部分，我们对神所负的这些义务。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时，其中一个要考虑的点是，在正义上有一项基本义务，就是把敬拜归给神。异教徒其实也承认这一点。事实上，如果你明天走遍世界，发现一个以前从没人听说过的部落，我几乎可以保证这个部落会有宗教，而在那宗教里会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他们对神负有一种义务，因此他们也会据此生活。
As a result, they kind of live
这在正义上就是一种行动，所以我们会说前进这种德性关乎三种关系：我和我爸妈的关系，我和我的国家的关系，以及我和我的创造主的关系。
My relationship to my mom and dad, my relationship to my country, and my relationship to my creator.
这三者有什么共同点？我永远不可能偿还我欠父神的债、欠祖国的债、欠我爸的债。当然，你也可以说祖国、母国之类的，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在正义上，有一种债是永远无法偿还给那些给你生命的人的。所以，即便你为国家而死，或为你的神而死，你也并没有真正还清那笔债。即便你为家庭而死，为父母而死，他们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你们，他们最多也只是你用自己的生命去结清了一部分。那仍然还有，不管是多少年的白得的部分，就算你说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我把我的生命献回给他们，这就是前进的观念。而且这其实单凭理性就能知道，如果有一位创造者，我们就欠他一切，我们永远不可能偿还欠他的债。所以一个无神论者应该能单凭理性就承认，如果神存在，而我一辈子都忽视他，那我就是一直在剥夺他一笔我欠他的无限的债，而这是一种不义。单从理性我们就能知道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在谈没有神我们能不能成为好人时，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善的行动里，正义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否存在，或者不知道是否有一位我们欠他无限之债的对象，我们就无法履行这一点。现在还有另外两种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在这里补充的。还有两种方式可以谈没有神而为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对这一点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
不过 Sir Katzlaw 是我今天最喜欢的评论者，他简直把这些话题的关键点抓得特别准。他说现代罪行的很多论证归结为，但我就是想要，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一个我今天才意识到的点。你知道基督徒有恶的问题，而且我觉得那是无神论者对基督教最有力的攻击之一。而无神论者，我不知道他们意识到没有，其实他们有一个相反的问题，他们有善的问题。所以当你把客观的衡量标准拿掉之后，你现在拿什么来比较我们在人类身上称为善的这种心理概念呢？你拿它和什么比？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区分道德判断和偏好。我们在心理学里已经从科学上做过这种区分，而现在在你的框架里，你把这两类东西压扁成一类了，这和真实的生活经验不一致。所以当你把它们归结为偏好之后，你怎么还能到处说某些事情在道德上是善呢？怎么会为什么？
对，如果善只是意味着我喜欢这个，而恶只是意味着我不喜欢这个，这种哲学学派叫做情感主义。
对，
这和任何文化使用善与恶这套语言的方式都对不上。有一篇文章非常好，虽然哲学上有点密，但也挺好笑，叫做《论善与恶》，作者是哲学家 Peter Gitch， 他在里面谈到我们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非常明确地表明，当我们说某件事是好的或某件事是恶的，我们并不只是说我们喜欢它或不喜欢它。因为你甚至可以说我可以说 Tom Brady 是个好四分卫，但我并不喜欢 Tom Brady， 这不是假设。
Not a hypothetical.
所以我们说善或恶的意思是他实现了他之所以存在的那个目的。所以成为四分卫这件事包含某些特质。Tom Brady 在这些特质上表现出色，至少曾经是这样。如果我们诚实点说，他可能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我们都可以客观地说他很优秀。然后你甚至可以说，他举的例子是，比如你可以说某人是个很厉害的杀手，就像说某人是个很厉害的刺客。你并不是在做道德上的背书，你可能是在说他们很擅长做一件在道德上很恶的事，但你说他好的意思是，就这个描述所包含的目标来说，他们达成了那些目标。但这意味着，当你说某人是个好人或坏人，或者说是个好的人、坏的人，不管你怎么说，这里都隐含着某种意思。作为人，就像作为杀手、四分卫、画家或任何其他角色一样，人的本性里就带着一些观念，也就是相对于我们的本性有一些目标。
Baked within it, ideas that there are goals
这在哲学里叫做目的。所以一旦你有了这个，我觉得你就很接近会看到，好吧，这种关于善的解释，关于恶的解释，只有在我们是带着设计被造的情况下才说得通。因为如果某个东西没有功能，你就不能说它出了故障。同样，如果人并没有其存在所指向的目的，你就不能说某个人没有实现人之所以存在的目的。所以尽管无神论者当然可以把某些事识别为善或恶，但我会说他们无法在这个意义上完整的说明为什么会有善或恶这种东西。还有，
他们没法为他提供正当理由。
对，有一条评论，我记得是在9:13 The Great Wall， 你能把那条评论拉出来吗？他说，我认为你需要一个衡量善的标准，不然你就没法对其他文化做出评判，说他们做的是在你看来是不好的，或者也没法评判一般人的行为。
是哪条评论？
9:13 The Great Wall。 没事，我直接读就行。
好，
好，我觉得他说的对，而且我觉得这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当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是善，那个是恶，我们可以给出几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有这种直觉，但这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这也许能解释你怎么知道，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它是善或为什么它是恶。如果你说帮助别人是善，因为它能帮助别人，那这完全是循环论证。我为什么应该想要帮助别人？你的解释不能只是说，因为那样就能帮助别人。你需要更深的东西。不幸的是，很多功利主义的说法就是，我们应该帮助最多的人，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帮助最多的人。这不成立。你得先说服我为什么我要玩功利主义这套游戏，然后你才能说服我怎么在这套游戏里赢，而基督徒的道德不一样，我会解释为什么。所以，一个答案可能就是直觉。另一个答案是，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主观偏好。我们刚刚讲过了。第三个答案是，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文化。比如，我相信把孩子丢在山坡上让他们死掉是错的，因为我的文化说这是错的。你可能来自一种文化，那文化认为把孩子丢在山坡上让他们死掉是好的，这样你就不用养那些你不想养的额外人口。而如果最高的裁决者只是我们碰巧所处的文化，那也不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关于查尔斯·纳皮尔将军，他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是印度的第一任总司令之类的职务，他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取缔新娘焚烧这种做法。有一种古老的印度教习俗，当一个男人死了，他们会把他的所有财产，包括他的妻子，都放在一大堆里，然后全部烧掉。纳皮尔很快就取缔了这件事，有些印度教祭司反对，说这是我们的文化。纳皮尔的回应很有名，他就说，好，大概意思是，那是你们的文化，你们搭起柴堆在上面烧女人，你们就必须顺服你们的文化。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里，当有人谋杀女人时，我们会搭起绞刑架把他们吊死。所以你们搭你们的火葬柴堆，我们搭我们的绞刑架，然后我们各自遵循各自的文化。这就表明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是行不通的。我的意思是，在那个例子里，它导致了新娘焚烧被取缔，我们会说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但想象一下，如果殖民是反过来发生的，印度教徒接管了英国，然后说，好，现在我们要推行新娘焚烧，这不能只是强者极正义的情况，因为这种说法最后就会退化成那样。但你也会看到，每一次我们谴责另一种文化做过的恶行时，你知道纽伦堡审判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你不能只说我只是顺服命令，而且德国当时没有法律把大屠杀定为非法，这恰恰是在说明德国法律的不足，而不是在为大屠杀辩护。再想想像美国民权运动这样的事情，或者任何一种发生在某个文化里的道德运动，当社会里有人说这个社会的法律是不道德的，必须改，这只有在道德标准高于社会标准时才说得通。所以是的，你确实可以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知道很多善与恶，但这其实反而指向在文化之上有一位立法者的存在。
那这会是我们的良心吗？还是说这是我们对意识的理解？
对，所以良心在这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按经典的说法，良心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叫本然良知，一个叫良心判断。本然良知就是对道德原则的基本认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 这些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像行善、避恶这样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因此没有人真的对这一点一无所知。第二个层面的良心是我必须把那些原则落实到行动里，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是良心判断，而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你自己、你的文化、你的成长经历等等塑造的，也希望是由教会塑造的，而在这里是有出错空间的。比如一个人在良心上确实可能犯错，在这个意义上。哦，是的。 The Great Wall 有个很好的追问。
是的，他有。他说，顺着 Vanessa 的问题，促使人类被定罪的是人的良心，还是圣灵在责备人类？我觉得这就指向你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神的意志如何在人的生命里起作用。
对，没错。因为当你问，没有神，我们能不能成为好人？你可能是在问，没有神，一个行为还会是恶的吗？你可能是在问，如果神真的不存在，我们还能行善吗？这些我们已经讲过了。你也可能是在问，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按道德行事？你也可能是在问第四种意思，我先把问题抛出来，你能不能在没有神帮助的情况下按道德行事？希望你能看出这个区别，因为神可以帮助一个并不认识他是谁的人。反过来说，有人可能知道神的存在，但他不处在恩典的状态里，他没有来自神的帮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的，圣灵能够也确实会使人知罪。同时也有个体良心的活动，它可能是圣灵在推动你的良心，也可能是良心出了偏差。所以圣约翰·亨利·纽曼有句名言，他把良心称为基督最原始的代理人。就像你灵魂里有个小教宗在告诉你，做这个，别做那个。但不幸的是，你灵魂里的那个小教宗并不是无误的。所以比如说，有人是在一种道德上邪恶的文化里长大的，那文化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做正确的事反而是错的。我跟一些祭司聊过，他们会说他们会遇到一些情侣担心自己没有在结婚前同居是错的，因为他们被人灌输过，比如说你们得这么做，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所以他们会因为没有在婚前同居而产生一种完全错位的道德内疚。在这里你就能看到一种有毒的败坏的文化败坏了良心判断，他们败坏了良心，在试图把道德原则落实到行动中时的运作方式。不过回到这个问题，在没有来自神的帮助下行善，我们会做一个区分。你有被称为四淑德的东西，他们有时也被称为道德德性，也就是明智、节制、刚毅、正义。这些基本原则，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你都能知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你也都能做到。比如，一个无神论者可以在一个外国的餐馆里吃饭，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那里。账单来了，他不会吃完就跑，哪怕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跑掉，他把账单付了，那就是一个正义的行动。他并不是真的害怕自己会被抓住。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溜走，你知道，想象一下人特别挤之类的，他再也不会回来，他也没有任何别的，没有什么社交原因，他没有和任何人在一起，他也不是想给谁留下好印象，他只是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显然是应该做的事，正义的要求需要这样做，这些就是非常明显的正义要求。他把账单付了，没什么争议。不过还有另外两点。第一，因为罪，我们连去操练那些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操练的德性的能力都很软弱。每个在看的人都做过自己知道是不公义的事，我也一样。所以，即便是道德律法里那些我们自己多少能知道，也多少能做到的部分，我们也需要来自神的帮助，才能更好的去实现。但尽管如此，还是有所谓自然德性，所以你完全可以合理地说，你可能认识某个人，他在很多方面的行为都非常正直，他很节制，他很公义，他在需要的时候面对危险也很勇敢，他在做决定时很明智。这些当然都是可能的，而且关于德性的很多伟大著作其实来自异教哲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当然也同意他们。不过除了那些我们在操练德性时可以借助来自神的帮助的领域之外，还有一种叫做灌注德性的东西。另外还有三种德性叫做超自然德性，没有神的帮助你根本做不到，信心、盼望、仁爱。 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谈到过这一点，这些是神所赐的礼物，你不是只是在做一种人的理智上的赞同，你是凭着来自神的力量来信靠神，凭着来自神的力量来盼望神，并且用神的爱去爱神和爱邻舍，这些不是靠你人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这些是你可以预备好去领受的礼物，你不能把他们给自己，你也不能靠自己达到他们，当他们被赐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做出信心的行动，你也可以做出盼望的行动，你也可以做出仁爱的行动，但这些都是你必须从神那里领受的。
好， Dinko Dork 发了个 Super Chat， 谢谢你们的 Super Chat。 他而且这其实也正好引出了你下周要上的那期 Pints with Aquinas 访谈。
哦，对，我有一期 Pints 的节目会在周一上线。
他说，如果道德上的良善需要神，那他是否需要一位其本性与良善本身同一的神？还是说道德也可以以一位在没有寄存道德框架的情况下先被预设，或者说逐步进展到神性的神为基础，和后期圣徒有关？
这其实和我跟 Matt Fred 的那次对话非常相关，因为在所谓摩门，也就是后期圣徒，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这种观点里，神不是道德的作者，神也不等同于道德。相反，这些只是神逐步获得的特质。神过去是个男人，然后他变得完全，他成神，他被提升。有点不太清楚，是有一位神把他提升到那个地位，还是他以某种方式把自己提升到那个地位？这类讨论我们以后再说。但就道德层面而言，这就提出
引出了好几个问题。
对，引出了一大堆问题，不过这就带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难题，叫做欧绪弗洛困境。而欧绪弗洛困境其实是苏格拉底提出来的，不是欧绪弗洛提的。我的意思是，困境是抛给欧绪弗洛的。他想知道，一个行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众神命令了他，还是众神之所以命令他，是因为他本来就正确？而这两个答案，不管选哪个，都有问题。如果你说他之所以正确，是因为神愿意如此，那就意味着神可以改变对错。他明天可以说，其实酷刑是好的，怜悯是恶的。比如说，爱现在变成坏的了，而我们凭直觉就知道这不是正确答案。麦，你能把我发给你的那段摘要调出来吗？
当然，稍等一下。
哦，对，就在那儿。
好了，
有一项研究调查了129个4到9岁的孩子，想知道这些孩子认为一位全能的神能够改变哪些事情。比如他能不能让火比雪更热，他可以改变世界的物理属性，这个并没有太大争议。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尤其是孩子到了七到九岁这个阶段，或者说抱歉比那更早，就是神不能改变基本的道德原则。这些四到九岁的孩子都意识到，虽然有些有争议的道德命题神可以改变，但也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命题是他不能改变的。我提这个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在这里的答案完全正确，我觉得他们提问的方式其实有点混乱，而且我觉得他们所谓广泛共享的道德命题包括像给别人起难听的外号是不可以的。我会说那其实是一个更受文化影响也更有争议的假设，而他们所谓有争议的那个反而是为了让某人开心，说一个小谎也不可以。但我们会说，实际上说谎才是内在的起外号并不是内在的恶，所以他们的问题设计的不太好，而且
这些人显然不练力量。我就这么说吧，他们显然不去健身房。
好，那你可以把那个画面关掉了，明白？
但他。
它指向这样一个事实，道德里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极其不随意，而我认为我们也确实应该承认它并不随意，不只是感觉如此。我们可以凭直觉看出这些东西会破坏社会，那些东西会见到社会，或者这些东西会摧毁人的位格，那些东西会建立人的位格。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神命令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完整的。但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说某见识之所以善是因为神愿意如此，而是说神愿意如此是因为他是善的，那问题就变成神似乎要受某种更高的道德标准约束，而这就会把我们带向两种可能性之一。 要么在神之上还有一位最高的立法者，要么道德律法根本没有立法者。而如果是后者，那我们为什么要遵循随意的律法呢？比如说，如果律法是，所以我之前也提到过，你不能把道德建立在文化之上，你也不能把道德建立在像生物学这样的东西之上，因为人们说的没错，确实有些东西在生物学上会帮助或伤害一个物种，但没有人会一直都按照那些规律生活。所以比如说，如果你在十几岁之后才结婚，你做的这件事就没有增强你的生育力。如果你只是被物种繁衍所引导，而且就只有这个，比如说生物冲动就是最高律法，那你就会想象人们会在非常早的年纪就结婚生子。可你反而会看到人们推迟结婚，会看到人们选择独身，会看到你知道非公教徒的人，还有一些不太好的公教徒也在用避孕之类的东西。这些事情都违背了物种繁衍。所以如果所谓的全部道德就是物种繁衍，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对错感，那就没有理由说我们必须受它约束，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冲动，但我们并不会都去照着做。所以如果道德律法是那样的东西，或者也许不是生物学，而是某种普遍存在的东西，甚至连神也得只是在回应它，那我们为什么觉得回应它就是善的呢？所以那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良善理解。基督教在其经典理解里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良善在形而上学上是可知的，而且是确实存在的，它实际上和存在是同源的，并且在神里面以无限的方式存在。所以良善是神本性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某种外在的命令或外在的律法。良善对神来说是内在的，这就像你说神的存在是他本性所固有的那样。他不是偶然的，他不是像你我一样只在某些外在条件下才存在，存在是在他的所示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当然这确实是哲学上的深水区，但你要明白，这意味着当我们谈到永恒的律法时，它是从神的本性流出来的，而不是他随意的下命令或者试图去符合某个别人给他定的强加给他的东西。
Joe， 你之前提到过说无神论者也知道实践那段，
对。
然后我很好奇，我该怎么说呢？比如说，假设有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说：“好，我相信有一位创造主，一位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创造主。”但如果人们只是因为害怕后果才行善，那会怎么样？比如，
哦，对，
比如有人不闯红灯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会吃罚单，你会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对，我很高兴你把话题拉回到这个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我觉得我之前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那是一种很糟糕的理解。行为会带来后果，这个观念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一直在里面的。所以即便 Mike， 你能把我一开始读的那条评论调出来吗？就是用来开场的那条第一个反对意见。
对，
嗯，不对，不是这个，在那儿。哦，同理心就是良善，不对。哦，我们之所以善是因为我们选择行善，不管奖赏或后果如何。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人，那本身就是一种后果。所以说只有当你行善时不想成为好人你才算善，这在真正意义上就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人都想做会带来积极结果的事，这就像当你试图做正确的事时，你试图做正确的事是有原因的。所以像我就是不管任何结果盲目遵守律法，这种想法并不是人作为道德行动者时的行为方式。就算你做正确的事会让你不舒服，就算它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仍然会有一种感觉，从长远来看这仍是好的，因为遵守律法是好的，或者因为这对得救有益，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后果不足以证明比如说某个恶行的道德正当性，但每次你行善或作恶时，背后总会有某种目的在视野里，有某种中向在视野里。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比如你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在那里讲敬虔的是祷告、禁食、施舍。我们昨天刚读过这段福音，他警告说，那些行敬虔的事儿是为了叫人看见的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注意，他是在默认这些事情是带着赏赐的。所以因为你能从中得到赏赐而去做正确的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问题只是你在寻找的赏赐是什么？赏赐可能是这会让一个我爱的人开心，那仍然是一种赏赐。我觉得我们一听到赏赐这个词，就会想到一些表面肤浅的东西，比如大家都会对我刮目相看。你说的对，那不是一个形式的好理由，有更高的理由去行动。但这个行为会让我变成一个很糟糕的人，或者这个行为会让我下地狱，所以我不想做它，尽管它听起来真的很爽。这其实是一个完全足够的让你不去做的理由。当然，当我说完全足够时，我也想留下空间，确实还有更高的善。所以我们可以用惧怕和爱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基督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其实并不是真的矛盾，而这个表面矛盾是这样。我们被告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我们也被告知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可同时又有一种好像敬畏主会以某种方式持续存在，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基础的层次叫做奴仆是的惧怕，我觉得那条无神论者的评论就指向这个，所以这确实是个东西。我会先描述一下道德生活，然后再把我看到的无神论者失败的点放进去。敬畏神的第一阶段是奴仆式的惧怕。哦，我现在的生活方式让我该下地狱，我不想这么活，我想为了神而活得正直，好让我不下地狱，好让我上天堂。这就像仆人对主人那种惧怕，这不是一种出于爱的惧怕，只是哎呀，如果你去上课是因为你不想挂科，那就是奴仆式的惧怕。当你成长，当你在道德上成长，当你在爱里成长，这种惧怕会越来越少，最终会消失。这时你去上课就不是因为你害怕挂科，你去上课是因为你爱这门课的内容，因为你想在这个领域成为专家，因为你想毕业等等。这时你是出于爱在行动。当然，你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部分，比如有一天你很累，你想逃课，然后你说，不，我不想让这个课里我爱的人失望，我不想让我的教授失望，我不想让我的同学失望。所以你会发现，这里仍然有一种惧怕，某种类似惧怕的东西，你不想让你爱的人失望。同样，道德生活也是这样，当你在道德生活里成长时，奴仆式的惧怕会消失。而孝子式的惧怕，那种你不想让你的父亲失望，或者不想让神失望的惧怕，那种不想用会伤害你与所爱之人关系的方式来行事的惧怕，会持续存在。事实上，它会增长，因为你越爱神，你就越想用有益于这段关系，而不是伤害这段关系的方式来行动，所以它会持续。我注意到一件事，还是用大学的例子。如果有人说，哦，这学校里所有人都不如我，因为我想去上课就去上课，他们总是去上课，只是因为他们害怕挂科。我觉得你听到这种话，合理的反应会是，我觉得那个人根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上大学，因为他只是出于一种被迫感在行动，而最终这种人很可能会退学，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里，自己在那里是为了什么。同样，在道德生活里，我听过太多无神论者说话，好像奴仆式的惧怕就是所有基督徒的驱动力，这就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奴仆式的惧怕真的只是入门课，你应该成长到超过那一步。所以如果你想象基督徒总是活在对地狱的恐惧里，而这就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原因，那就说明你自己在基督徒生活里还没有走得够远。所以如果你因为觉得基督教就只有这个而拒绝了基督教，那只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从那口井里深深地喝过，或者你在道德生活里没有成长到那个程度，因此你从来没有超过那种很幼稚的灵性发展的阶段。
麦克从屏幕上拉了一个问题，可以说神的道路其实是最能促进人的兴盛的道路，而不是别的任何道路吗？
对，而且我们可以用很明显的方式证明这一点，因为神造了你，他造了我们整体，他也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而如果我想知道，比如说我有一个工具，你知道，如果我把一把螺丝刀给我2岁的孩子，我已经知道他会做什么，因为我见过他，你知道，他会把它当锤子用，或者当剑用，或者你知道做点什么，他不会把它当螺丝刀那样正确使用。我举个例子，
这只说明你儿子很硬核，好吧？你儿子特别硬核，
当然，但不幸的是，我们蒙召要超越硬核，走向德性。所以，如果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拿两个钟来说，其中一个是一个很漂亮的18世纪、17世纪，随便哪个洛可可风格的钟，非常华丽，很漂亮，非常昂贵，看起来很美，但它已经没有指针了。所以它很漂亮，但它其实已经不能报时了。另一个就像是 Target 卖的那种5美元的黑白钟，但它能报时。这两只钟哪一个是更好的钟？
Which of those is a better?
你们谁来回答？哦、，Mike， 你静音了。
我刚才在打字，抱歉。
哦、oh, ，好，没人听到我说话。
Sorry.
这。
Okay, no one.
抱歉，
Joe。
我想象一下，你有两只钟，一只很华丽，但不能报时；一只很简单，比如5美元那种，但能报时。哪一个是更好的钟？
能报时的那只。
没错。
对，
另一只也许更适合作为漂亮的墙面装饰品，但就作为钟的好坏来说，更好的钟是能报时的那只，因为钟之所以是钟，就是为了报时。锤子不是一把好螺丝刀，它可能是一把好锤子，但它不是一把好螺丝刀，因为它拧不了螺丝。所以当我们在谈，你知道我们是怎样被造的，什么叫一个好男人、好女人、好人类，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被造。那你知道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被造，我们是为着什么被造的吗？神。所以照着我们的说明书去行动完全说得通。再说一次，单凭理性你就能知道，那位无所不知全能的神既然发明了我们，创造了我们，并给了我们被造的目的，他就知道我们要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那些目的，那些终向。而如果我们只靠自己，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些。我们会知道一些，但不会知道全部。
好，所以我觉得收个尾的一个好方式是，我们刚刚谈了一些我们很爱钻研的很有意思的哲学概念。
对，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些公教徒应该怎么向无神论者传福音呢？
对，我觉得有几种方式。第一，尽量从自然法出发来建立共识。有时候我们会一下子就以为我们认识道德的唯一方式是来自神的启示，所谓特殊启示，比如圣经或者教会这么说，但不是这样的。很明显，神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也很明显，因为罪，因为无知，因为社会告诉我们错误的东西等等，我们对神的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无知的。圣保罗在罗马书里谈到过这一点，你在他的使徒行传里站在亚略巴谷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一点。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卷书，我们要做的是在和对方说话时，从对方心里已经写着的东西出发来建造。有一种感觉是我们必须进来给我们生活里的无神论者解释道德的基本原则，但这根本不是真的。神已经在他们的生命里做工了，而我们的工作在某些方面是把已经写在每一个与我们交谈之人的头脑和心里的律法指出来，同时也许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持有的原则引出来。所以你知道，比如说这个现在展开会扯得太远，但就像堕胎这个话题，大约10%的无神论者是支持生命的。这说明如果只靠自己，道德上会有很高的失败率，他们当中只有10%会得出正确答案，认为我们不应该杀害未出生的孩子。另外90%不会。但如果你问我们能杀害无辜的人吗，我敢打赌你几乎会得到100%的人说不，我们不应该。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一个此刻感受不到痛的人是否仍然值得被保护，不被杀害。 有些人会说是，有些人会说不是，然后你就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好，那杀一个正在睡觉的人可以吗？在他睡觉时下毒可以吗？他甚至都感觉不到，他再也醒不过来，也许甚至没人会知道他被谋杀了。希望人们会说，那显然仍然是错的。就算他没有家人朋友会想念他，那也错吗？比如，如果你找到一个流浪汉，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有时候人们会说，杀睡着的人之所以错，是因为其他人会因为他死了而难过。那我们就说，你找到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他被当作已经死了，甚至没有人意识到他还活着。那给他下毒，让他无痛的死去，是错的吗？几乎所有人都会意识到答案是，是的，那显然是错的。但如果这显然是错的，如果杀睡着的人是错的，即便也不会有人想念他，那杀害未出生的孩子也是错的，不管他们能不能感到痛。这不是，比如说，谋杀之所以错，不只是因为被谋杀会很痛。他之所以错，是因为夺取无辜人的生命本身就是错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丢了，那我们就丢掉了道德里非常基本的一部分。所以我会说，去和自然法打交道，按我们所能找到的那样去运用它。你可以把人引向更好的道德原则，而这不仅和他们活得更好有关，也和我们之前谈到的有关。信心既是理智的行动，也是意志的行动。所以你的行为越是和神的律法相冲突，你就越不愿意去面对神的存在，你会越希望神不存在，而你也可以说服自己他并不存在。所以让一个人用更好的方式生活，就已经能让他更愿意去聆听福音。另外，当你在谈这些关于道德律法的对话时，你不需要说，哦，你不可能知道这些，你是无神论者。你可以说，你确实知道这些，但你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神把它放在你心里。道德的存在没有别的充分解释。
好 ，Vanessa， 你想读？
想。
这条最后的评论吗
？Okay,
Vanessa, did you want to read this last
comment? 想。这条来自 The Good Fight 的 Tony L， 他说：“神若愿意，我们四月会在 Transhorn 的大会上见到你们。”所以 ，Joe， 你显然四月要去参加一个大会。
是的，你们俩会去吗？
我会去，会的。
我不去，我不去。
好，三个人里来两个也不错。对，所以是 Conference of Trent， 那天是慈悲主日吗？我应该知道的，是哪个周末来着？
就是复活节后面的那个星期天。
对，那就是慈悲主日。
所以是四月十一日。
对，对，
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然后已经，我们大概只剩100张票了。所以如果你们想去现场见周和 Trent。还有你们所有喜欢的公教内容创作者，我强烈建议你们去 conferenceoftrend.com 报名参加。
对，太棒了，谢谢你做这些，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你去见见大家。我觉得这规模比较小，你更有可能真的跟那些你可能在网上见过的人聊上几句。 Lila Rose 会去， Brian Holdsworth 会去，Evan Ruggles 会去，这些人我跟这三位都聊过，再加上 Trent， 跟他们聊天很棒，对话都很好，他们在镜头上和私下里都很棒。所以如果你想，你知道，跟他们聊聊，当然我不能保证一定会发生，但你的机会会大很多。所以对，如果你还没去看过，我希望你去看看。如果你已经看过了，告诉我。比如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不是在聊天里，是在下面的评论区。然后任何无耻教皇党的 Patreon 的会员 shamelessjoe.com， 我大概会尝试安排一个线下见面，要么周五晚上，要么周六的某个时间，等我把具体安排搞清楚，至少打个招呼，可能一起喝杯咖啡之类的，见个一小时，然后对，我们再看情况。
好，各位，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加入我们。如果你们对这个前提有任何想法，也就是我们要成为好人需要什么，请把想法留在下面的评论区。如果你们对未来想让我们聊什么也有点子，也请一并留在评论区。
好，谢谢你 Mike， 谢谢你 Vanessa， 也谢谢所有在聊天里参与互动的人。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愿神祝福你们。